写一首诗歌是关于圣灵的，啊，因为我们实在是看到，就是说在我们，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这个啊，对圣灵的认识和追求是多么的贫乏和缺少这样的，所以啊，他一直跟我说他不敢写啊，也很难写，因为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一个认识这样。所以啊，我是很恭喜他，就是终于写出了第一首关于圣灵的诗歌，啊，鼓励我很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多的啊来啊在这个方面来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想先跟大家拜一个晚年。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日历，好像已经快到正月十五了，是吧？那过去这一个月呢，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跟美国教会联合的崇拜，那然后又有一个多月又有两次的特会，实在是感受到就是说神借着这两次的聚会，还有这个一起跟美国教会一个月的联合，也是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和祝福。那每年这个过年的时候呢，我知道大家都会打电话回家，对吧？我相信在座的应该都有做，然后那个。例如那天就是大年初一还是什么初二，也是打电话给他姑妈。那例如他们全家基本上都搬到美国来了。那我有去过两次台湾，那我就是每次去台湾的时候，那两次呢，我都会去特地去看他姑妈。我很喜欢他的姑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例如打电话给他姑妈的时候，他姑妈就常常就是说。我把这句话才特别写下来了 ，OK。他就是对丽茹讲了，他说：“哎呀，他说你先生这个李辉啊，这个，OK， 英俊潇洒，然后这个，然后又优秀，所以说他说丽茹嫁给李辉，他就完全的放心，所以没有说错吧，对吧？”对，我这个是因为那一天站在这里的时候，例如说他浑身紧张，一点夸我的话都想不起来，所以说我特地要讲两句 ，OK。不过的确就是说是因为我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姑妈，然后只有去台湾的时候才是去两次都会去看他，他年纪很大了，他的先生也是在医院里面这样。那他每次看到我也是讲类似的话这样的，所以说我很愿意去，就像这个牧师在上个周末给我们的信息里面也是讲说我们在家人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多说鼓励的话啊，多说赞扬的话 ，OK。那这个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上个礼拜五刚过去的礼拜，我们小组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彼此都存了很多的款 ，OK， 在这个家里面 ，OK。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我在讲存款什么意思的话，就请上网去听这个上个礼拜这个蔡牧师师母在我们当中的所带来的信息。所以这个也感谢主，上个礼拜正好是情人节，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至少我们那个小组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存款 OK。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存的话呢，现在还来得及 OK。 而且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就是是可以有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彼此的建造的一个机会这样的。那我想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圣灵的工作这个部分。那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在这个一起来学习认识圣灵。那这个所以一直到去年下半年，整整下半年，然后呢那我们想今年春天呢，我们会继续接着就是跟大家一起来来学习和追求这个关于圣灵的认识和工作。那在我们上个礼拜五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请谢宏志来分享他这个信主的经历，他就讲了很多。那其中有一点特别给我感触很深，他有一次周末了，礼拜天还去上班上班在一个 trailer 里面，结果呢那个 trailer 里这个突然那天还偏偏停电了，所以停电之后他就只好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就看到他 trailer 可能是在一个峡谷旁边还是什么，所以他就看到这个外面这个远处的群山跟峡谷，还有蓝天白云，太阳也很暖和，所以他就觉得这外面的世界实在是美。然后感谢主啊，圣灵那时候就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带到他的心里面，他就说是那他到底他的一生在干什么 ？OK， 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想到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像我们平常传福音， 那个我相信在福音组的陈军啊、郑连喜啊，所有这些同工都会拼命的讲说，你要思考人生意义，你要思考人生意义，你要明白你人生的方向往哪里走，你要明白你的价值是什么。但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借着他的一个创造，一下就能够把他的这个真理呢带到人的心里面。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分享到，就是说对他的心极大的触动，然后也感谢主，他上个礼拜信主这样。所以我们想到神的工作的奇妙，有些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记得就像上个礼拜五这个英明在我们当中也是分享到，就是说是他信主了，然后开始认识了这个按神的真理去行事说话的时候，他就发觉说好像跟这个至少社会上的一些的习惯性的说法和做法是有冲突的，所以他就有面临这个挑战，就有很多这样的矛盾。但是呢是感谢主，就是圣灵就借着那一段的圣经让他明白神是在这个一切事情上掌权的。 OK， 那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很期望我们有很多的期望和我们的能够成就的事情。那我记得去年我们肢体当中就是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生病的有些时候被这个疾病的折磨就是也是非常的痛苦。那我们也是会去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的希望，就是说祈求希望神能够医治。那很多的弟兄也特别为这个事情去开始学习这个医治的真理是什么。这个中心在不在在这儿啊，这个 OK。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渴求，就是说圣灵能够赐下那样的恩赐，或者神能够在我们的肢体当中能够行那个医治的大能。所以说我们这个我这里特地给大家列下来，这罗马书8:22-27里面讲到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想这句话很多时候好像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我们日常的生活一天一天的下来，好像总是一有一个停下来时间，首先就是是吧，很多的叹息劳苦。然后呢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圣灵初结的果实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但是就是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这是保罗在鼓励所有的圣徒们基督徒们，就是说在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作为受造之物浮在这种的律底下，但是呢我们却心中有那极大的盼望，且愿意忍耐等候。而最后这26-27里面讲到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虽然有些时候面临挑战，有些时候虽然生活在一种的叹息，好像生活在一种的我们的期望，我们所盼望的好像还没有能够成就，但是神却应许我们说，在我们的里面有他所赐的圣灵，他要用不断的用不住的叹息为我们的祷告，而且他的祷告是按照神的心意在为我们祈求。那第四个方面我也想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对神和对神的国对神的义有很多的渴慕，很大的渴慕。这以赛亚书54:2里面讲到说，你要张开你帐幕之地，扩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那这在约书亚记里面也讲到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怎么样赐给你们了。所以这里面讲到说，神鼓励他的儿女，就是说在我们的属灵的追求和生活当中呢，我们心中要长求对神的国的这样的渴慕，对神的这样的渴慕，以至于说呢，对神的义这样的渴慕，以至于说神在我们心中的浩大所赐予我们的，我们要不断的是扩张的，而不是一种井底之蛙的一种的观念来看待，而是要不断的能够扩张。所以说是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 OK，所以有时候想到，就是说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这个摩西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之中的时候，他们就首先是干什么呢？就是盖那个会幕，对不对？那盖那个会幕的时候，那个大家还记得就讲到，就是说是神就特别了，把圣灵能力就赐给了一些和撒列是吧，还有一个叫亚什么亚 什么亚什么阿伯忘记名字了，就特别的就是拣选他们出来，就是说是他们就圣经上讲说极有灵与他们同在，极有智慧聪明能工巧，这样以至于说呢能够把大家捐献出来的这样的各样的乐捐出来各样的物品能够打造成这个神所要求的会幕。所以我想到说我们在建造这个神的国，建造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渴求圣灵能够不断地把他的恩赐赐下来，能力赐下来，以至于说能够装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装备神的圣徒们，就是说能够不断地来建造他的国，能够来扩张他的帐幕，张大他的居所。所以我们想到说我们在这个08年，我们有很多我们所希望去追求的，希望去努力做到的，这样特别是在比方说我们特别提到宣教啊，特别提到我们本身的教会的建造我们的小组建造，我们希望我们的福音能够更多的广传。所以所有这的一切呢，我们都心中其中也怀着极大的渴慕和盼望，就是说神能够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来装备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来达到。所以所有这的一切，当我想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所面临的、所盼望的所渴慕的，都是跟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和对圣灵的依靠是息息相关的。 OK， 那我们在过去这半年呢，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包含了很多很多，所以说我记得我最开始跟大家分享关于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放在网站上那个大概有几十页的这种圣经中关于圣灵工作的描述，所以鼓励大家也会去读这些的经文，能够对圣灵在整个人类历史或者特别是在他的儿女身上的工作能够有个更全面更广泛的认识。那我们去年讲到圣灵工作带来的重生，带来帮助我们如何对付罪，如何确信神的义，如何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如何能够在我们身上来荣耀基督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教导我们要如何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如何明白神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想呢就跟我想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圣灵的喜这个圣经中这个教导。在去年的这一系列里面，曾经有一次呢我问过大家，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小的 top 专题呢，就讲到说我们人信主的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 OK， 这个人不信主跟信主是有天壤之别的，然后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带来极大的改变的一个时候。所以前一阵子这个我们老二安祖苏安就问我，就是说他说这个做错了事之后是要遭受什么样的诅咒啊。 OK， 啊这个他以前的做错事就是爸爸要他要挨打啊，或者挨骂这样，现在就是说是稍微往前面进了一步，就是说是他想到诅咒这个问题啊，因为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观念出来嘛。 OK， 所以那我就跟他有一些这样的分享了。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记得很多次有福音朋友信主信主那一天比方说布道会之后或者是在福音组我们带他们信主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去跟他分享，就是说请他谈这个信主的感受。很多次就会有弟兄姐妹就讲说，他说刚才在那个在挣扎要不要信主的那一刻，他整个的人生就像放电影一样的在他面前经过。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OK， 那他特别是不仅是他整个人生，他特别是讲到说在这个人生经历当中他所有做错的事情讲到说我们以前生活中的这种欺骗作弊啊，这种骗人啊，讲到这么一种的谎言，讲到这种甚至一种的淫乱，那是按照圣经的这种定义，讲到的这种对他人的伤害， OK 等等等等。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当圣灵的工作，我们拒绝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是天下最好的人，所以说如果说不是最好的话，也是比这个放眼看去所有人都好的人。OK， 那所以近似都是人负我，不是我负人的。OK， 这个是常常这样的话听到过很多。但是当圣灵的工作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原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亏负了他人， 也是亏负了神，也是得罪了神这样。所以所以在这个信主的那一刻，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极其浩大的。所以我上次跟大家列到的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说，其实神在预定就拣选我们，所以说是神的一个恩典和呼召和安排。那也是就是说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是神在我们当中有个属灵的生命的诞生，然后这样的生命带领我们来悔改，来相信这个永生真神。那也在我们当中永远的称义，他就说我什么一切的诅咒他都要拿去。所以我们以前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我们这种对神的侵犯，对人的侵犯和得罪，神说他都要把它拿去，他都要去承担。 OK， 那而且呢，他要把我们收到神的家里面，收养成为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称他们为儿女的。那另外一个还有很大的应许，就是说圣灵，就是神的位格的第三个位格，就要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当中来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去想到这个永远的称义，说咒诅被拿掉，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就觉得说是很自然的就过去了。但是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前两天这个我回家，然后例如有一些事情不高兴 ，OK， 那我就去跟他谈，我说怎么样？然后我听了他讲了之后呢，我就想了一下，然后我就决定说，我不但不同情他，我就准备取一些款了 ，OK。但是呢，我取款之前呢，我幸亏问了一句，我就说是我说我这个我下面呢，我你想不想听我继续讲下去？那一般当我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例如就知道我下面要讲什么 ，OK， 所以他就说呢，他不要，OK， 那我就只好他说不要，那我只好停下来了 ，OK。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人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在我们人当中呢，我们很自然的有一种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有自然的一种的就是说是维护自己利益的本能 ，OK。那所以那以至于说呢，这个这种保护自己利益、保护自己的情感的倾向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当我们讲到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我们之所以敢说神必饶恕，神也必称我们为他的儿女呢，乃是因为呢，就是说耶稣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为我们世人的罪承担了一切的这种咒诅。所以在路加福音特别记载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那个时候耶稣知道说的是他被钉十字架的前夜，耶稣知道说他将要被钉十字架，那时候他带着门徒，他就跪下来祷告，他说父啊，若你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滴滴在地上，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神所赐给人类最大的礼物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思考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绝不是这种好像这种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在2000年前为我们世人所有的罪，包括你我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所有得罪神违背神的地方耶稣基督经过这样的挣扎，他对神说他是愿意的 OK。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比较容易说是为自己去考虑，为自己的利益去思考去盘算，我们会觉得是说我为这个人牺牲到底值不值得 OK， 我为这个人去这么样的考虑到底有价值没有。但是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说，在这一切的努力和追求的当中，我们来效法他。所以在我们思考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归感谢给耶稣基督，在我们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那不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宝血，以至于说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义，而且神还继续的做了一件更大的事情他就说呢，在约翰福音16章7节，那个时候门徒就很伤心，因为知道说耶稣要离开他们， 耶稣就说呢，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与你们是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这里来，我若去就会差他来，这个差他来的，他就是指圣灵。那在使徒行传一章三到八节，就是他受害之后，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受害之后就被钉死之架，复活，复活之后呢，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跟他们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就是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圣灵的洗这个概念是耶稣基督在跟门徒们讲。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特地把这两个用红字把它打出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在今后的几次想跟大家分享下一个部分。那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就我们中国古语说这个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家现在这个稍微大了一些啊 ，OK， 但是呢，我们不舍得丢东西啊，所以说这个从我刚刚到美国来的很多的衣服还在啊 ，OK， 那就是有些时候我看到那个时候，就其实就是就能够感受到当初出国的时候父母家人对我的这样的爱护，就是把很多的东西都给我带来啊 ，OK， 那虽然就是好像很多也没有机会再穿，或者甚至穿不下了 ，OK， 但是呢，那。讲到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呢，他知道他要受难，他也知道他要复活，但是他知道他复活以后他必须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因为他不去怎么样，圣灵就不能来。那圣灵在这地上将要做的工作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不能做的，所以说他就决定他要离开，以至于说圣灵能够来。但是他要离开之前，他绝不是撇下门徒不管，所以他要怎么样，他要把圣灵赐下来。所以他就嘱咐所有这些的门徒们，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再不多几日就要受圣灵的洗。圣灵这个洗呢，所以以至于说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特别嘱咐他的门徒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现代的生活和追求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你去查圣灵的洗这个词的话，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七次 ，OK， 七处的圣经特别的提到圣灵的洗 ，OK， 那这里面呢，我给这里面有五次 ，OK， 前面四次呢都是讲，其实在讲同一件事情，前面五次其实在讲同一件事情 ，Sorry， 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他讲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这个我就是施洗约翰讲的。他说我是那个时候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外面，在犹大的旷野约旦河里面，他说我要让大家都来悔改。那这个所以说他是用这个约旦河水给他们施洗，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我的洗呢唯一一个作用就是干什么呢，叫你们悔改 OK。 那然后他就说呢，但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怎么样，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什么，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Okay， 所以施洗约翰这句话呢，四本福音书都有讲。那所以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我就没有再提了，没有再写出来。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章三十三节，就是说，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这里面就稍微多了一些信息，就是说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到施洗约翰那边来给他施洗，那神就告诉施洗约翰怎么说呢，他说有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呢就是将来要怎么样，要用圣灵来给别人施洗的，对不对？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说因为施洗约翰是说呢，将来会有一个人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是吧？那这个人是谁呢，当时还是不知道，然后神告诉他呢，他就说 你在给别人施洗的时候，如果有圣灵降在某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就是将来要用圣灵与火给别人施洗的。那这一切从上下文就知道说是在讲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说施洗者是神定义施洗者是耶稣基督，他要用什么圣灵给所有的圣徒施洗。 OK， 那你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圣灵的洗呢，我们讲说洗啊，我们平常说是小孩子脏了你要去洗个澡，所以洗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要洁净，对吧？那这个所以那施洗约翰是说呢，他希望大家能通过先走悔改的这一步呢，以至于将来我们能够走向被洁净。所以那耶稣来，他要用火与圣灵给人施洗，一个最最重要的目的呢还是不变，他要用这个圣洁的灵要来洗净我们。所以圣灵的洗的最最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得洁净，进到神的国里面去了。对，这就是讲的说是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属灵的最最根本的意思，这是用圣灵作为媒介，施洗只是耶稣为了成就的目的是要洁净我们。 OK， 所以这是五处的圣经其实都在讲同一个事情。第五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一章五节里面讲到说，约翰是用水，这是耶稣自己讲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怎么样不多几日怎么样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就是不多几日我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了。这个不多几日是几日呢？十天。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读这个有四十天之久，有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所以耶稣基督是在Passover 是怎么翻译来着？逾越节里面被钉死十字架的，逾越节之后五十天是叫做五旬节，所以有四十天之久，他在还是复活之后显现在门徒的面前，那最后门徒们安心等候，迫切的祷告，有大概十天的时间，怎么样呢？圣灵就降下来了。 OK， 圣灵就降下来了，那这个就是呢就是一个圣灵的洗的体验。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仔细的看，这里面呢就讲到一个圣灵的降临。那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呢，是第六次提到圣灵的洗的，这个时候呢讲到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的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的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你，但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就是证明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个所描述的经历，就是耶稣所讲的圣灵的洗的经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OK，所以这是讲到说，前面这五节的经文讲到一个预言，就是说圣灵的洗要发生，而且要用耶稣基督来施洗。那第使徒行传第二章和十一章十五节就讲到这个预言已经怎么样实现了，被成全了。然后最后一次第七次在圣经里面再出现圣灵洗的概念，就是到哥林多前书，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他就讲说，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就是希腊的意思，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面呢这个翻译上面有一些的争议，你去看这个希腊原文的话呢从一位圣灵受洗可以翻成说在一位圣灵里面是被洗，就是那个介词是可以是 in 或者是 with，是在里面。 OK， 不是，所以这里面你初一下读起来好像是说是圣灵在给你施洗，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但其实呢原意不是，原意是还是说在圣灵里面被洗。 OK， 所以这里面就保罗就在讲说，他的意思是什么样，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就像我们现在的话讲，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不管你是山东人还是武汉人，对吧？怎么样呢？不管你当初是奴隶还是自主的，不管你感觉你是奴隶还是你现在是自由的人，怎么样都怎么样都已经在，这是过去式，你去看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的话，都已经在圣灵里面被洁净被洗过了，然后呢都怎么样成了一个身体， 那这句话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进到神的家，进到神的教会 ，OK， 而且隐于一个圣灵，就是说我们从圣灵那边得力。所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OK？ 所以哥林多前书是说，保罗是在讲说，他说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文化，不管你是像什么样的性别，不管你是像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你已经是怎么样被圣灵洗过的人，你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你也是从圣灵得力的人。从这以后，圣经再没有提圣灵的洗这个词了。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新约圣经里面，神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你要受将来会有圣灵的洗要发生，然后在使徒行传五旬节新约教会成立的第一天，就是因为圣灵的洗的来以至于新约教会能够成立。那成立了之后呢，然后保罗最后把它解释清楚，就是说因着这一次的圣灵的降临，这个圣灵的洗的完成，以至于说所有的信徒就是被圣灵洗过得洁净，而且成了神的肢体，神的家的肢体，而且隐于一位圣灵，然后就不提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七处的圣经里面，就那以至于在很多在别的书信里面，他特别讲到，就是很多经节里面讲到，就是说是使我们所应所信的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说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非常清楚，一直在讲说所有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是能够受圣灵为印记的。但是讲到圣灵的洗的概念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完全，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就已经完全。 OK， 那但是呢，这个圣灵的洗的这个概念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争议。 OK， 或许大家都有听过这个灵恩派，灵恩运动好了，我们这个讲这个派的时候讲出来觉得有点不好听，我们就讲灵恩运动。 OK， 那我想今天也我希望我可能今天给大家讲的分享的这些内容，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是上神学课啊，或者是讲教会历史，但是呢我感觉还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因为虽然我们教会可能对灵恩的这方面的概念或许接触的不多，或许有些弟兄姐妹接触的更多一些，但是我是觉得是很有相当的必要，就是说能够把这些圣经中的这方面的经文，还有这个整个教会历史对灵恩的认识，跟大家这么一次的全体性的跟大家分享出来因为呢这个是很多就是让我们在进一步来认识圣灵，经历圣灵的时候呢，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些的方面。 OK， 所以大家请大家不要睡觉，我给大家开窗好了。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待会儿大家会可以看到，在整个教会过去这100年的历史里面，因着灵恩的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极大的冲击，不是一般的冲击。那我们这边好像是世外桃源，好像一直被保护着，但是呢，我们又必须要去认识它。OK。那我想先呢略略的把这个整个教会历史对圣灵的认识略略跟大家讲一下。 OK， 首先是使徒时代，就是我们讲的新约圣经的时代，特别是使徒行传记载的那个对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是极其重视的。 OK， 你去读使徒行传的话，现在我们后人就觉得那是圣灵行传，不是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是你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是极其丰富的。 OK， 而且极其重要的，所以以至于我们讲说这个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这个教会的建立这个恩赐的传递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在思考在讨论的问题全部是从那边出来的。 OK， 那福音怎么样是从以色列犹太人进到撒玛利亚，然后进到外邦人，最后进到欧洲，全部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出来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在那个时候是极其重要极其根本的。所以但是到了早期教会，到公元大概300多年到1000年的时候呢，重点呢就没有在圣灵的身上，重点呢就在基督是谁这个问题上面。 因为到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家读这个约翰使徒约翰的很多书信，还有彼得的很多书信，保罗的书信，你就已经开始知道说，早期的教会虽然只有公元100年左右，就已经在跟当时的异端在征战。当时的异端一个最主要的其中一个最厉害的一个异端，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异端要征战的地方，就是他说耶稣不是神，耶稣基督不是神 ，OK， 啊，他是一个受造物。啊，我们今天主日学这圣台也带大家在认识这个方面，所以说早期教会的主要的精力全部放在啊，不说不能说全部，就是主要的精力是放在说耶稣到底是谁，就圣经的真理啊，新约旧约放在一起来认识耶稣的时候，所以关于基督论就是占了绝大的精力啊，特别有名的是奥古斯丁这个神学家 ，OK， 那。到了中世纪呢，就是也没有什么一个很大的发展 ，OK。那基本上到了中世纪的教会，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开始进入所谓的黑暗时期，所以很多这个对真理的认识都有扭曲，在真理被实践出来的时候也有扭曲 ，OK。那一直到了改教时期，就是马丁路德宗教革命，所以马丁路德本人还有约翰加尔文这两个人。是这个宗教改革里面极其根本的两个人物，就神使用他们呢，所以他们当时所以提出来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也是我们现在我们认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根本，就讲到说人是直接可以向神祈求的，不用通过这些神父啊、主教啊等等这些组织，那是人是直接可以向神祈求，而且人可以直接读神的话语。而且这个神对人的救赎是直接的，是不经过这些人为的媒介的，是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 ,OK。所以那个时候所以说他把整个这个基督教从这个黑暗里面被等于说是拉出来 ,OK。一旦被拉出来之后，这个改教时期大概是15多少年 ,OK。1500几年 ,1500几十年这样的。一旦这个观念被澄清之后，到了18、19世纪呢，慢慢就是后来我们就发展出我们现在所称为的近前主义。那个时候他们非常注重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如何能够真正的活出神的话出来，而不是一种的仪表，而不是一种的一种的外表的形式，而是能够真正能够活出神的话、神的真理出来。听起来跟我们现在的想法很像了。那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产生了那种近前主义，就是说是就觉得说要想真正的活出来呢，他提出来几个观念。第一个呢，就必须注重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呢，必须注重团契肢体的生活；第三个呢，就有点可惜，他就说你必须要从世界里面分离出去。这句话听起来是对的，但是具体做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远离城市了。Okay， 这个社会需要政治需要、经济需要、文化需要，他们都不管了，就是真正的分离了。他不仅是这个思想上分离，他整个人也分离，这样就自己单独成一个团体这样。那还有一种是原始主义的想法，就是说要回到第一世纪这个教会的模式这样。所以但是前面几个他们在提出这个问题出来，如何能够真正活出神的话语出来，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们就发觉说要想真正活出来必须依靠圣灵。所以这个就是跟这个对这个灵恩对这个圣灵的工作的认识就开始松动了 ,OK。然后再下一个阶段就进到五行节派。五行节派呢意思就是说呢，那个时候有一些的神学观念出来呢，就是说我看看我有没有打出来，我没有打出来。五行节派呢，他当时呢综合了在当时五行节派大概是1900年的时候。1990几年到1900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大概100多年前，那个时候他们当时的，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基督教界呢慢慢的开始出现一些神学思想，大概有五个根，就或者说是五个支流吧，然后进到一个湖一样的 OK。 那这五个支流里面呢，第一个支流呢就讲到约翰卫斯理，他就强调就是说呢人必须有一次第二次的灵洗的经历，就是 second experience， OK， 这是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意思说人不但要重生，而且要必须经过一个第二次的灵洗，这样一个圣灵的经历，而且呢是以说方言为记号的， 那这样的观念呢，其实在约翰卫斯理就已经出来了。OK， 那这是第一个支流进到这个五行节派的神学思想。第二个的支流进到五行节派的神学思想，其实是从改革中进来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在侍奉里面能够更有能力。那就发觉，就是说呢，要想在侍奉里面完完全更有能力，而且过一个更有得胜的生活的话，必须依靠圣灵。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从这个约翰威斯理，他当然是这个 Methodist 翻译成什么？卫理公会啊、这个支派的这个神学思想，还有一个改革中本身也在强调，就是说你要想有更有能力的服事，更有能力得胜生活的话，你必须经历圣灵的工作，经历圣灵的充满。第三个神学思想呢，就讲到就是说所谓的我们现在翻译成时代主义 dispensationalism， 就是说是我们知道讲到末世观念的时候，有个前千禧年跟后千禧年。那前千禧年的观念就是特别提到，就是说呢，觉得耶稣快来，耶稣的第二次的再来快了。OK， 那如果说我们想到，如果说我们知道说耶稣再来快了，比方说明年 ，OK， 那我们今年的活动肯定会改变的，对不对？所以说，以至于因着这样前先几年的观念的产生呢，以至于说呢，那个时候就是又造成当时的教会从社会撤退，从世界撤退，然后呢，但是呢，积极宣教，就拯救灵魂是最主要的。至于说是怎么样改造社会干什么呢，是次要了。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神学观念。第四个神学观念呢，就是说在我们人得救赎的时候也应该有医治 healing， 就疾病得医治别的什么身体上的肉体上的难处得医治。所以这是第四个神学观念。第五个神学观念呢，就是说是就是我们称为恢复主义，就是说他希望整个基督教教会能够恢复成当初使徒的使徒时代的教会的形象这个形式。OK， 甚至包括这个一些职分，使徒的职分，先知的职分要被恢复。OK， 所以这五种神学的支流汇到一起呢，结果就在其实最开始在肯萨斯州有一个忘记那个 city 叫什么名字啊，有一个牧师呢，他就在讲这个讲这个几种神学真理，然后呢这个观念。然后会众就有人开始被圣灵充满，就讲方言，然后不仅是他整个的教会一片一片，他全城的人都一片一片的这么样的接受圣灵的工作，所以说席卷美国中西部，后来传到了德州休斯顿，后来这个西格莫就是西莫，就是黑人牧师，他其实是在休斯顿经历灵洗，后来他带到了这个Azusa Street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就是Azusa这个街，他的那边在南加州有一个黑人的教会，他是那个教会的牧师，但是呢，他其实经历呢是在休斯顿，是经过肯萨斯那个州传过来的，所以在1906年的时候，在Azusa Street那个黑人教会，就是大批大批的人在那边经历这种圣灵的充满，经历这种特别的经历，就是倒地啊，说方言啊，还有很多很多别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所以说那很多很多绝大部分的人就是经历这样的经历之后呢，就是生命极大的改变，对神的完全的奉献，对真理的更深的认识，一个更追求的生活，更有力的服事等等等等，全部是极大的改变。所以说这样呢，就是造成了我们所谓的第一波的灵恩运动就是说那因为他是受那个五大支流的神学的思想的影响呢，他的第一波的有几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就是，第一就是说人重生不够，必须要有这种第二次的所谓的灵洗的经历。他们就把那个就是说你开始讲方言，开始倒地，开始有这种身体各样的特别剧烈的反应，就是称为他们把那个称为圣灵的洗，就 baptism of Holy Spirit。然后呢，是说呢你。每一个基督徒重生是不够的，你必须要那一次。那没有那一次呢，你就是待会儿我会画个图，你就是一般的信徒，是不够的信徒。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体现你经历第二次灵洗呢，就必须讲方言。而且呢，你不讲的话呢，甚至觉得说甚至有极端到一种程度，就是觉得说你根本就还没有得救。 OK， 那这个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啊、我们这是我先讲，我先把这个历史讲完，我再 comment 再做一些comment 就是啊、评论。那这持续了大概60多年了，然后呢，到了第二波的灵恩运动呢，就是说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60年来很多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而牧师啊，追求的弟兄姐妹啊，都去那边，而且他们就是在全美各个地方带这样的聚会，就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那以至于说呢，他们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呢，他们就自己出来成立教会了。因为以前的教会啊、不接纳他们，或者他们跟以前的教会产生冲突啊，他们就自己出来成立教会。比方说 Assembly of God 啊，中文翻译成神召会，就是比较大的这种啊五旬节派。产生的这个教会教派了，这样。那到了60年代到80年代的灵恩运动呢，就是说是因为这已经有50-60年的这样的传播，那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了之后呢，然后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就是说当初他们的一些的神学思想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在里面，所以他们就不再坚持五旬节派的这种的神学的思想跟对圣经的解释。他们也不再单独分出来，反而继续的留在自己的教会。那自己原先的那些教会呢，也去认识这方面的真理，就开始也去接纳。所以这种灵恩运动呢，反而就不再是产生新的教会了，而是就是说把圣灵的工作带到了各个地方自己的教会。那这里面在这一段时期的灵恩运动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很多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观念都从这个时候出来，敬拜赞美医治赶鬼，这个恩赐的运用，启示末世论布道啊、对邪灵的认识啊、内在医治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的我们现在好像常常听到的这些的观念，其实都从这一波的运动里面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对圣灵恩赐的认识不再只是停留在方言的阶段，而是停留在就是说他对恩赐的认识是扩权到圣经讲的全备的恩赐，而不是只是某个方言。他们也不认为就是说是这种所谓的第二次的经历是必须要讲方言。所以说在一些那个时候非常极端的一些的观念，他们就全部就是有一些的改变。那第三波运动呢，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神迹奇事运动就是大概从80年甚至一直到现在。那这个时候就讲到，就是说在你的布道，在你的教会日常的聚会当中，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追求全能 power， power evangelism， power service， OK， 更多的去追求这样的全能，那更多的去要去追求这个神迹奇事的发生， OK， 那这个比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葡萄园运动 Vineyard Fellowship， 就是作为在加州将温伯，所以说呢，那这个温约翰，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也是席卷美国，这样也席卷世界各地，这样。那他们的神学观点呢，就更跟这个不一样，那基本上有回到主流了，就是说，关于这个圣灵的洗的认识的话，它跟主流是一样的。圣灵的洗就是在五旬节2000年前发生的，以后再没有发生。人的得救，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是重生的那一刻的开始，就在那一刻你就受了圣灵的洗，你也进了神的家，你也是得救的人。所以他们还是鼓励你，极力的希望你能够去追求这种圣灵充满的经历，或者跟圣灵有这种急促这种接触的经历。但是他们在神学观念上面不再认为这个是你得救的标志，也不再认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的阶段。OK， 那对恩赐的认识也是完全的放开，所以说是整个这个圣灵，圣经里面所讲的圣灵的恩赐全部都包括，而不仅仅是强调方言。但是他们非常强调的，跟这个前面几个不一样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的就是神迹奇事全能。OK， 所以那之所以给大家讲这么多呢，是因为约翰卫斯理讲的所谓的第二次的经历，他把它称为圣灵的洗，那我们把它称为圣灵的充满了。因为在我不知道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就是说你如果把未信主和信主把它分成这两大类的话呢，他们所谓第二次的经历把基督徒呢分成两类，一类是所谓一般的基督徒，就是你重生得救了，但是你还没有经过灵洗，打引号的灵洗 OK， 那经历了灵洗的信徒呢就比你高一层 OK， 那你这个就是属低级属肉体啊怎么样啊，这个他有时候强调一道这种观念，甚至这个时候都认为你没有信，没有重生得救，就是最早期的极端灵恩派的观念，那现在已经至少在绝大部分的基督教的教会都不采纳了 ，OK， 所以我特地打了两个叉，打了一个叉在这儿 ，OK， 就是说，因为这个里面就是圣经里面绝对没有提出来说基督徒里面是分阶层，绝对没有 ，OK， 那基督保罗是有在讲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讲说你们是我只能把你们当成属肉体的基督徒，但那个意思不是说他把人分成属肉体跟属灵的基督徒，而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处在一种属灵的婴孩阶段，而且常常让老我占上风，所以他说你们常常在肉体在你们的生活里面人占主导，但他保罗没有再分类 OK， 所以那但是有一点我想特别跟大家强调的是，完全不容否认的就是说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甚至几十万的基督徒经历过这种所谓第二次，就是信主之后经历过一次极其神奇的，我们用这样的词来描述好了，极其剧烈的一种的跟圣灵相交的经历，这个是完全不容否认的我自己不敢说我有，我大概有一点点，我下一次跟大家来具体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的经历 OK， 但是呢就是说那这个是完全不容否认的 OK， 就是说在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里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我按照我想自己的观念好了，就是说我认为那个是圣灵的充满，而不是圣经里面用这个圣经解经里面讲的圣灵的洗的意思。那就像说是比方说你想象一个时间这个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中怎么样，神叫我们活过来对不对，就是重生regeneration， 那重生之后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成圣的生活 OK， 就 sanctification 英文叫做 OK， 那我们一定是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OK， 大家不要坐在这边就是说哎呀我拿了门票了然后就停在那儿了 OK， 一定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了，那你所以说你从一个没信主到信主是一个本质的改变，然后你在你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一直有高高低低在成长，但是经历圣灵充满和圣灵极大工作的这样的时候你是一个大的飞跃的 OK， 然后你可能有一些起伏但是你可能又有飞跃 OK， 所以从圣经的教导里面呢，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说你们不要醉酒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和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们要依着圣灵行事，所以说关于圣经里面教导说我们要依靠圣灵要被圣灵充满要渴慕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教导的，所以在这条曲线上面我们要常常的追求，打个比方你跟你的配偶结婚 OK， 结婚那一次呢就是信主 OK， make 这个 commitment OK， 然后呢你就不用再结了 OK，你不能说是你吵完架之后呢你就说是哎呀我们再结一次吧，没这回事了的 OK， 那你是怎么样，你们可以更爱对吧，你们的爱能够更更新而且更进一步讲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前些年我有时候跟例如讲说哎呀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爱能够已经又升华了一步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就像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样，就是说不断的被他来更进一步的更新，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而且不仅是一次所谓第二次的经历，而且是要常常的追求。其实我有问过很多就是有过这种所谓第二次经历的人，都异口同声的讲他们生命极大的改变，而且他们不仅说这以后就再没有了，也有会继续再有的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说这绝不仅仅是好一次就算了，所以说这也更坚定我自己的认为，就是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经历。那 我下一次会继续跟大家仔细来谈，说就是在这个追求圣灵充满过程里面有一些的注意事项。但是呢，就是那我想跟大家强调这些具体的这些好像听起来像一些的细节呢，我回到这个图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基督教的发展当中，圣灵的工作长久以来是被忽视的。从神学上来讲来说呢，是有一点点原因，是因为耶稣圣灵说他在世上最主要的工作是要什么？是要荣耀基督的。OK， 所以他绝不把荣耀归到自己的身上的。那我们呢？但是圣经的教导是平衡的。他说圣灵来，他说我要荣耀基督。那但是呢，圣经又非常清楚地讲了，我们要想过一个荣耀基督生活，我们必须怎么样？依靠圣灵。所以，但是呢，我们偏偏呢，就是说在这上面走偏路啊。所以以至于说呢，这当然特别明显的是这个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了。那直到改教之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的一个的手啊，一个心意还是非常的明显的。他希望我们来认识圣灵，希望我们来经历圣灵，希望能够靠着圣灵行事。OK，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历史的发展，现在2000年下来回顾，你就可以看到说。圣灵最终还是要把它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的这个重要的作用把它带出来，让我们来明白这个真理。虽然早期的灵恩的运动的确按我个人的观念是觉得是有相当的偏差在里面，但是到底现在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圣灵的时代，能够真正来明白圣灵在我们每个信徒生活里面是极其的重要。所以我想我们整个回顾整个这一年，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一直的强调，一直的恳求，也祷告，希望大家在这个圣灵上面多来认识。没有别的原因，乃是因为说，在我们的属灵生活里面，若没有这种圣灵的工作，我们是很难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所以鼓励大家，这个在追求认识的圣灵上面呢，回到圣经里面。也回到肢体当中来认识神的工作，认识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 OK， 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停在这里。那下一次呢，我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追求圣灵里面，特别是追求圣灵充满上面我们一起的学习。那也请大家呢，就是说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因为我们会不断地进到这个圣灵的工作的当中，所以请大家也是我们会把这些都放在网站上面，所以请大家呢去继续的把这一份的圣经有一些的思考，然后在我老实讲很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不愿意来认识圣灵。OK， 这个是我感觉到就是这个最大的挑战，所以鼓励大家就是说能够愿意从这样的不情愿当中迈出来。OK， 那认识圣灵是我们。走天路来荣耀基督荣耀神的国的必经之路。 OK，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为着以上的时间谢谢你我们实在是看到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历史的主。主啊，你要在我们当中把你全备的心意和真理显明。恩主，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一个对你开放的灵以至于我们来在那里面前来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得保住。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洁净的工作，做光照和诱导的工作，你带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以至于我们活着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行事。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整个的教会也一直仰望你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也愿你来恩待和眷顾和祝福你的儿女们，愿你亲自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寻求。主要在我们当中若有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我们也把他们的灵魂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愿你的圣灵来感动他们，对他们说话，就像当初你感动历世历代的圣徒，也是感动我们一样。主要我们都渴求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你来拯救，每一个人都成为神你家里的儿女都能得享你那永远的福分。 恩主，愿你赐怜悯，愿你来掌权。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将要上去的脚步和将来这个礼拜的生活，愿我们的说话和行事都是荣神益人，愿你自己得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有新朋友，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欢迎欢迎。还有没有别的要报告的事情？小心。